我们在谈耶利米的信息，谈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我的题目是还是不听，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听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。事实上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在教会历史上，这好像也很普遍，就是神的儿女不太肯听神的话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上帝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越来越能够愿意听神的话，我们就越来越知道神的话的宝贵，我们也越来越有神话的样式，我们越来越有信心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愿神的话，愿圣经的话，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也受警惕。一定是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地方，使我们拒绝上帝的话。但是求圣灵工作，使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理。相反的哈，魔鬼是讲谎话的，神讲真理，神是真理，神告诉我们他的一切伟大独一的事，魔鬼就欺骗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:4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也对我们说，也对所有的人说，魔鬼做两件事情，魔鬼做很多事情，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两件，一件就是欺骗，魔鬼是说谎的，魔鬼是说谎者的父亲，另外一件就是凶狠的手段，杀人的。魔鬼的软实力是说谎，魔鬼的硬实力是杀人，是凶暴。那么魔鬼做的都是这些事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远离谎言，让我们说真话，愿意听真话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对我们唯一有意义的。为什么我们会上魔鬼的当？魔鬼用什么伎俩叫我们不想听上帝的真话，叫我们只想听谎言呢？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，我们身边也常常有谎言。人也常常说谎来骗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说谎是罪恶，说谎是魔鬼的工作，但是他的工作能得逞，因为我们常常喜欢听谎言，听假话，听阿谀的话，听吹牛拍马的话，听我们喜欢听的话。请各位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说难听的话就是对的话，忠言逆耳，但是逆耳的不一定是忠言。上帝的话，其实整个神的话，浓缩起来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神。这位独一的神，全能、良善，而且爱我们这些罪人。所以，基督徒圣经给这个世界的话，上帝借着圣经、借着教会给世界的话，是好听的，是有福的，是让我们喜悦的，是让我们在黑暗中有光，绝望中有盼望，软弱中有力量，死亡中有生命的，而且是唯一的，是美好的。但是我们因为肉体的软弱，我们常常不想听这些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好听的事。我们喜欢听坏话，但是听起来很好听。在以赛亚书30:10，讲到以色列人对先知说，那么这也是我们常常听不到真理、听到谎言的原因。他们对先知说，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妄的事，跟我们讲假话，给我们讲好听的话。再一次，我不是说好听的话一定就是错。再一次，我不鼓励我们说那些难听的话。但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最重要的，愿意听真理，有一颗心愿意听真理，有一颗心被上帝的圣灵感动，我们有可听的耳朵，我们能听得进去神说的话。我们愿意听， 一定会有困难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当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人堕落以后就不喜欢听上帝的话，人堕落以后就喜欢听魔鬼的话，听了会上当，还是想听上帝的话。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听到上帝的话一定是欢喜快乐的，听到上帝来了一定欢喜快乐的。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第一个反应，当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，他们就躲起来了，他们不喜欢听，忠言逆耳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五节，他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。耶稣跟我们讲真理，他就是真理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。没有想到下一句是，你们因此就不信我。说谎我们不信，耶稣说，我讲真理，你们因此就不信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讲了类似的话，我们中文上半句完全一样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？保罗非常伤痛地说，你们对我很好，你们为了我把自己眼睛挖出来都愿意，可是当我把真理告诉你们的时候，好像就变成你们的敌人了。各位，真理不要做我们的敌人，上帝不要做我们的敌人。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常在我们心里工作，乐意的听神的真理，不管它好听不好听，我们知道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，让我们能认识神。罪人要克服这个困难，从一开始就要克服这个困难。耶利米要去跟以色列人讲上帝的话，其实耶利米所讲的跟每个真先知所讲的一样。我刚刚说过，圣经神借着先知跟我们讲的话都是好话，都是正确的话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很难接受。因为我们的罪恶，我们不能接受只有一位独一生真神的观念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主，是唯一的主，我们要听他的。我们这些罪人都喜欢神来听我们，我们这些罪人都喜欢别人来听我们，连神也是。我也讲过很多次，各位，我们最希望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我们希望神大有能力，无所不能也很好，神大有能力，神可以使无变有，可以使坏变好，可以做很多的事，神最好有很多能力，但是有一点，他听我的。因此这就是难怪阿拉丁神灯是那么受欢迎。阿拉丁神灯里面就讲到，阿拉丁有一个灯，这灯是神灯，擦一擦就有一个巨大的灯炉出现，他什么都能做。他会对主人说，主人请你吩咐我就去做。这故事实在太棒了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，有能力但是听我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有想过吗？我是到最近才想的，以前想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神话，我能也有这样的神灯就好了。再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东西灯炉，它什么都能做，它干嘛听你的？它那么有能力，它干嘛听你的？这是很不合逻辑，可是我们希望这样。我也要说，好消息是神真的听我们，但是神听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听他的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 神照着我们的祷告去做，太稀奇了。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掌管万有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做一切的事，但是他听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听他的，如果我们顺从他，每一个先知，圣经里每一个神的仆人，教会历史上也是，盼望我们都能够对人说上帝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黑暗中的光，这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光，这话是上帝的话，化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主啊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领受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正道，让我们心中的顽梗能被打碎。先知说，耶和华的话好像能打碎大磐石的锤子，很有力量。耶和华的话又是生命的粮，又是黑暗中的光，我们需要，求神让我们愿意听，愿意信，愿意行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但是你不喜欢听神的话，你拒绝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就越来越少了。好像以利的时代，圣经有一句形容，那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我们的神话很多的，神非常外向的，喜欢讲话。你看圣经这么厚，我们神喜欢讲话，但是神跟人很像的地方是，各位，夫妻吵架，话不投机，我们就半句多，就不讲话了，就没话讲了。以利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神的仆人也不听神的话，你越不听，神就越话语稀少了。但是神有话要跟我们讲，神就跟一个不认识他的小孩子讲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哎呦，我们的神没有人听他讲话，他要跟一个小孩子讲话。让我们都对主常常说，主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愿意听，愿意行，愿意信，愿意传。求主帮助。一个人要传上帝的话，要先领受神的话；一个人要传上帝的话，自己要信神的话。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跟对其他的先知说的都类似，我招呼你，我呼召你，你要做一个传讲我话语的人。那么有两件事，当一个人出去工作的时候，有两件事，不管是正派的是错误的人都会做。我相信诈骗集团的训练班以及教会里面的训练福音陪谈的人，最高贵的和最下流的都有两个特点相似。第一个，我们的老师不管是最坏的或最好的，都会跟我们说，你要对你推销传扬的产品有信心。你要卖药，你要知道这个药，你起码要让你的顾客有一种印象，这个药真是很好。你在教人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对那个东西要有信心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，你怎么能叫别人有信心？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神常常帮助的。我们传的福音是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真实的，唯一真实有效的好东西， 你要相信，我们传的是上帝，我们说这位上帝是独一的，是全能的，是全善的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没有第二位神，这位神毫无瑕疵，全然圣洁，这位神全然美好，我们要相信这一点，否则我们怎么传？这位神这么美好，却这么爱我们罪人，这是我们要传的，我们要相信。困难啊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觉得没有神，我们生活中常常会觉得上帝不好，起码对我不好。我是传道人了，我深深相信神的独一和美善，但是我生活中也有觉得，哇，神啊，你对我真是不太好，你对什么人比较好一点，你不太公平。我们都有软弱，我们也都有现实的状况，使我们心中不住的会说这句话，不是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不是魔鬼对我说，是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自己说，环境也对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呀？我们还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。各位，答案，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就是我们得胜的记号。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相信他的全然得胜，我们就相信他的全然良善。圣经上说没有神迹，没有别的神迹，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哎呀，神迹多得不得了，怎么只会有一个神迹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约拿的神迹代表了所有的神迹。约拿神迹有两点，一个，约拿怎样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，照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。约拿的神迹和所有的神迹告诉我们，神是全能的，能叫死人复活。约拿的神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一个城尼尼微城恶贯满盈，上帝说再过四十天就要消灭，他们听到了就悔改。圣经上说耶和华看到他们悔改就后悔了，就不降所说的灾。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，第一，神有大能，第二，神有大爱，所有的神迹都是这两个。让我们有信心传扬上帝的道，这位独一圣洁善良的上帝，他爱我们。可是人会不住地对你说，他的爱在哪里呢？我的婚姻这么惨他都不管，我的身体这么糟他都不管，我们的社会国家教会出这么多问题他都不管。人不住地说，各位，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好很容易有答案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仍然相信神绝对不会误事，我们要对我们所传的上帝有信心。其次，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某种的信心，这个要小心讲。就好像这些推销员在受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都会上到一些课，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今天一定能够卖，跟爱斯基摩人卖掉50个冰箱，我一定能够到热带最热的地方卖50条电毯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能，我一定能。我要这些信心可能是虚假的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话，对上帝一定有信心。而耶利米在被呼召要成为传道的人的时候，神跟他讲，你出去传没人会听你的。这就跟推销员的老师跟他讲，你出去推销，推销10年也没有一个人会买你的东西。这就跟老师跟医学院的学生讲，你开业以后没有一个病人会医好，通通死在你手下。这就跟师大的教授跟他的学生讲，你将来去教中学，你的学生 没有一个考上大学，通通考不上。哎呦，耶利米很辛苦哎，他出去传道，还没开始传，神就说没人会听你的，那传什么嘛？但是你还是要传。各位，我们希望人听我们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点，不管有没有人听，一个人都不听，会把我打死，没有人听，最少你自己要听，你自己要信。求主帮助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。各位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弱小，我们的听众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，太多人比我们优秀了，这我们 readily accept， 我们完全承认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传的上帝是真实的，你不要因为人不听而惊慌，而灰心，而害怕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我们要刚强壮胆，愿神的话使我们越来越刚强壮胆。但是耶利米是有困难，因为他的信息人不喜欢听，他的信息基本上有两点，其实也是一点了，我说了，整个圣经的信息，教会历史信息都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全能全善的上帝，他爱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信息。耶利米也是这样，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摩西也是这样，整个圣经教会历史上的信息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就是这句话，不仅是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是只有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只有圣经告诉我，只有耶稣是独一全能的神，只有耶稣爱我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讲，这个世界都不信，不妨碍这是真理，这个世界都信的是不成为就是真理，真理不是投票决定的，真理不是人多人少决定的，真理是上帝的话。耶利米要传扬真理，不管人怎么听。耶利米传的第一个，以色列啊，你要真实的相信上帝。哦，这很对啊，我们哪一个不是要真实相信上帝？你不要相信圣殿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信神？还是我们信某个人？还是信某个物、某个东西？以色列有个观念，在当时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殿在这里，上帝的殿里有约柜，约柜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，我们有上帝，有上帝的约柜，所以我们一定胜利，一定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有阿拉丁的神灯，所以那个灯奴会听我的话。我有耶和华的约柜，所以我出战战无不胜。以色列人这个观念是他们错解了约柜。的确，民数记有这样讲，当约柜出来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出来，耶和华出来就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可是耶和华的同在其实不是在于约柜在不在，是在于我们信不信。你信神， 你手上没有圣经，你没有教会，没有长老，没有基督徒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圣经被烧掉了，圣殿毁掉了，基督徒被杀光了，你没有任何的东西。你信上帝，你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，没有圣殿，没有圣师，没有圣徒，他们信神，那里就有上帝的同在。神对耶利米说，你对百姓说，不要因为有圣殿而放心。这个叫圣殿神学，就是他们相信因为有圣殿我们一定会赢，绝不会输，巴比伦绝对不能侵略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圣殿在。各位，这就是迷信。世界上也有，我们中国人曾经说这是万里长城，所以胡人不能打进来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法国人说这是马奇诺防线，所以德国人不能打进来。各位，都打进来了。在1453年的时候，在那之前，基督徒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，那是东罗马帝国的国都，那是他们认为不仅是上帝统治世界的地方，也是上帝统治教会的地方，君士坦丁堡。上帝在这里，没有人能打下来。回教徒围攻了多年，他们相信不会打下来。1453年城破了，回教徒攻进来了，很多基督徒躲到圣索菲亚教堂里，他们还是说回教徒是异教徒，怎么可能打赢基督徒？哦，在回教徒进攻的时候，最凶的时候，上帝会派他的天使把他们都消灭。各位，回教徒没有被消灭，基督徒被消灭的倒不少，一直到今天。在列王记下好像第五章讲到亚兰人胜过以色列人。为什么亚兰人胜过以色列人？士师记也常常有这种话，耶和华使亚兰人胜过以色列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耶和华使星云法师胜过南京东路礼拜堂。各位，不要因为我们是礼拜堂我们就以为我们会胜利，不要因为他是假神就以为他会失败。当上帝的儿女对上帝行礼如仪，却没有真实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是自取灭亡。神借着耶利米对百姓说，不要说圣殿在这里，我们一定不会失败。你们不敬畏上帝，有圣殿有什么用呢？好，这是耶利米的第一个信息，就你们要真信上帝，不要有那个拜物拜圣殿的观念。但是以色列人不听，以色列人在耶利米传道的时候，耶利米之前之后，他们都不听，所以灾难越来越近。到耶利米书27章的时候，耶利米表达了一个另外一个信息，其实之前也有，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这样被盗，他们的灭亡是一定的。巴比伦是上帝兴起的国家，以色列要投降巴比伦。在耶利米书27章第5节开始讲，耶利米书里面两次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使用一切的东西，包括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。 在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，神要以色列人投降，这个信息很难讲。那个时候难讲，这时候也难讲，在我们华人教会更难讲，因为投降是一个很坏的观念。耶利米却常常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投降，投降降于巴比伦。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在写耶利米书注释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，耶利米是巴比伦的间谍。各位，耶利米不是巴比伦的间谍，耶利米是上帝的仆人，但是他说的是真实的。当以色列人一直不肯听上帝话的时候，上帝会让他们灭亡，他们应该要投降巴比伦。好了，他们不听，不听，灾难越来越多。整个耶利米书记载了这些，历代志、列王记也记载了这些。到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告诉我们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攻陷了，然后在耶路撒冷，在巴勒斯坦这边的犹太人，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，他们要怎么办？亡国了，巴比伦要来统治我们了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哎呀，心里很慌乱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于是他们就去找耶利米。在42章，这些剩下来的百姓和官长就去找耶利米，对耶利米说，哎呀，耶先生呢，真是很抱歉，这几十年来我们都不听你的话，我们都不听耶和华的话，结果真的跟你讲的一样，我们越来越惨，现在亡国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拜托，请帮我们去问一下上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一次，保证我们会听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，我们都听。哎呀，过去不听你的话，悲惨了，这次一定会听。耶利米说，哦，好啊，你们有这样的心。哎，耶利米实在也是够天真了。好，那我去帮你们问上帝要怎么做。过了10天，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话了，耶利米就把这些人叫来，你们10天前问我上帝要我们怎么做，我现在告诉你们要怎么做。好，刚才没有讲，因为圣经本来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有什么选择。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留在本地做亡国奴，被巴比伦人统治；另外一个，他们跑到埃及去，在埃及另谋发展。各位，你留在本地，你逃到埃及都可以。我们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带着什么心在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到埃及并不是坏事，亚伯拉罕也到埃及避过难，约瑟也到埃及被拯救，约瑟做宰相，以色列也到埃及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诗篇告诉我们，神差遣约瑟先去，最后也把以色列打发去。去埃及并不是错事，耶稣也去过埃及。你是为什么去？带着什么样的心去？你要移民到美国很好，你要回到台湾也很好。因为有灾难要来，你要逃也很好。耶稣说的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层。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在这层做殉道者；有人在那层逼迫你，你就在那层死。哦，圣经倒没有这样讲。我们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事实上，保罗说，整个圣经也告诉我们， 凡事都可行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有自由。但是凡事虽然都可行，我不是凡事都做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对每个人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我们要行对我们有益处的，要行造就人的。但是我们是有自由，我们有自由，重要的不是你在做什么事，重要的是你带着什么心在做。你正在剥饼，你正在做剥饼的事，你心中充满了污秽，你的剥饼，你的分杯，你的喝杯，只会造成你的死亡和疾病。你在传福音，你在赶鬼，鬼也赶出去了，人家也信耶稣了，这不一定对你有福气。耶稣说了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有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，而且都有效。主说，我不认识你。因为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的心不在主那里。再说一次，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，带着什么样的心去做是最重要的。你正在剥饼，正在祷告，正在参加聚会，心不在神那里，对你没有帮助。即使鬼被赶出去了，你在开计程车，在扫街，在清洗厕所，你带着敬畏神的心、信心、爱神的心在做，你做的非常有价值。不是你在做什么重要，是你带着什么心在做。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来问，他们心早就决定要去哪，要干嘛了。他们是要去埃及，他们来问耶利米，不是要问上帝，不是要听上帝的话，他们要上帝听他们的话，他们要在他们做错事、做事上面得到上帝盖个章。所以当耶利米说出答案说，上帝说你们不可以去埃及，要留在这里的时候，43章第2节，这些百姓，这些悖逆了几十年的百姓，很客气，很谦卑，终于说我们错了，请你来问一下，这次我们会听。他们还是不听，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上帝的真理而听，他们为这个话我听得顺不顺耳而听。他们对耶利米说，你说谎，神没有这样说。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曾经碰到过一个困难，有一位女同学很喜欢一个男同学，但这男同学不来电，没反应，所以女同学就很伤心。那么学校要我去安慰这个女同学，劝说这个女同学，我就去劝她，我说，姐妹啊，我们做任何事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听主的话。他说，康老师，你说的对极了。然后他讲了很多敬虔的话，我们一定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我们要照主的意思，我们要听主的话。然后他说，我想，哎呦，这孺子可教啊。然后他说，康老师，整个这件事问题就是，那个弟兄都不听主的话。各位，顺耳的这就是主的话，不顺耳的我就不听，你这样听不到主的话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确定一件事，就是只要是出于你的话我都听，不管它好听不好听。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讲到，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，他知道谁是他的羊谁不是他的羊。哎呀，这个不稀奇，上帝当然什么都知道嘛，谁真信谁假信他知道，他认识他的羊，这不稀奇。然后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，羊不跟着陌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。我越看越觉得主，求主帮助我是你的羊，我能够认得你的声音。我们认得主的声音吗？我们有没有听主的声音？我们一开始就讲主的声音，主的话是对那些愿意听的人说的，你越愿意听主的话，你就越听得到主的话，你越愿意听主的话，主的话就对你越清楚。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有那个时候在士林，神学院在士林，教室隔几十公尺是女生宿舍。有一次下课的时候，我们正在讲话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突然说：“哎呀，我的 baby 哭了。”我说：“别开玩笑了，你的 baby 在女生宿舍，离这里几十公尺，我们讲话这么吵，哪里听得到？”她说：“我听得到，我听得到我的 baby 的哭声，因为她是妈妈，因为她爱她的 baby， 所以她 baby 哭的时候。”别人没听到，起码我这个耳朵很尖的人没听到，他听到了。听说在闹区很吵的地方，车水马龙的地方，你把一个铜板丢在地上，叮当一声，守财奴会听到，而且还会听到那是50块钱的还是10块钱的。你喜欢听的，你常听的，你爱听的，你就熟悉，你不喜欢听的，你不爱听的，就陌生。神的话向我们说吗？我的话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神秘的经验，听到神常常跟我们半夜三更讲话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要小心，可能是鬼附，也可能是你有神经病。我们听到神的话，是一种对圣经、对耶稣基督、对上帝的渴慕。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神乐意跟我们讲话，神希望跟我们讲话，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好叫我们也把他的心意告诉众人。唯愿普天下的人都听神的话，都向神诉说他们心中的话。神会做这样的事。在耶利米书这一卷看起来很悲哀的书里面，其实跟每一卷书一样，有最正面的地方。圣经总是正面的，全能全善的神，独一的神一定会得胜的。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会与以色列家、犹大家另立新约。什么新约？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会从心里听我的话，愿意遵行我的话，爱我，不需要别人在那里耳提面命、威迫利诱，不需要。神的话会在心里面。在希伯来书引这段经文说，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，愿我们的生活也开始应验上帝这个话。主，你的话刻在我们心里，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权柄下继续不断的操练之下，我们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妈妈一样，她常常听到他所爱的 baby 的声音，所以即使是别人听不到，他听得到。我的 baby 哭了，我的 baby 笑了，我的 baby 在对我说话。 你的上帝在对你说话，要你信靠他，要你爱他，要你跟随他。愿我们都听得到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恳求主对你的仆人说话，我们愿意听，愿意信，愿意行。主，不要叫我们顽梗，拒绝听你的话，害怕听你的话，厌恶听你的话，给我们恩典。你的仆人，好多仆人都说，你的话比蜜还要甜，你的话比金金要更宝贵。主，当我们的爱人、所喜欢的人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就欢喜；当我们听到我们讨厌的人的声音，我们就躲避。愿你是我们所爱的，愿魔鬼是我们所厌恶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